万千气象逞吉祥，纽约佛光遍朝阳，勤修精进悟明心，一照开悟闻佛音。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十方三世诸佛一切菩萨，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世界各国的我们的各位佛友们义工们，大家好。来到纽约之后呢，又能度到这么多的弟子学佛拜师，天上呢又多了很多的莲花，法船上呢又进入了更多的菩萨。这要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救度，人间有情变佛情，佛情有情慈悲情。那么这次到美国来呢，是北美的纽约，是北美的最后一站了，让师父呢感受到弘法真的是救度众生的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能够救度众生那是我们的福气，我们不知道修了多少辈子才能有这么机会，才能来帮助别人，所以要珍惜我们的因缘。那个今天呢拜师的时候呢，所以我说了，今天90%以上的弟子都非常好，而且这些弟子呢都是修得不错，而且非常虔诚。我说他们能够看见很多东西，果然你看他们就看到这么多东西，菩萨就是菩萨啊。我呢把这些呢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因为时间有限，我只能再一点点给大家看一看。就是师父从我学佛开始一直加持我点化我，他当时呢跪在那里的时候呢，他说脑海里的一幕幕当时我怎么帮助他的，他说在镜头完全都出来了，他一幕幕全看清了，他的眼泪直流。然后呢这一位是说他就是跪在那里，师父把他加持的时候呢他呢这叫于倩，弟子于倩，他那白茫茫的一片他看见了，这个不是一个人看见的，好几个人都看见白茫茫的一片。那么然后呢这个叫袁喜英呢，他我感觉身体往上拖，越升越高，越升越高，越往上升，身体越轻，升到比坐飞机还要高的天上，他说有蓝天白云他都看见很舒服了，他说他不想醒过来了，以后现在还是要醒过来啊，以后可以不醒了啊。这个是欧灵炉啊，欧灵炉，他说他走进大殿的时候呢，他说他就闻到檀香，他说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团团的白光呀，刚才大家看到那个人也是说看到白光，他也是看到，他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我的心觉得干净的不得了，他说白光一直到加持结束才退去啊，所以大家都看到了。那这个我只能卷一点点啊。他说我叫陈志荣，来自纽约共修组，当我第一拜时我就看见了一朵红色莲花，一条红线贯穿过来，他们这些人很多的孩子都是眼睛睁着看见的，所以大家知道就好了。接下来今天早上我的左膝盖起了一个鸡蛋大的包，痛得很厉害，经过师父的加持之后，大的包神奇的不见了，现在基本上不痛了，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另外当师父开示的时候，我看到了师父头上明亮的光环，成为师父弟子之后，我要更加好好的去学佛，因为佛法真实不虚，赵以梅啊。这个呢就是他在拜师的当中呢，他眼睛全部看见了书生的景象了，他说当时有芳香有檀香，他说我感到格外的清爽，他说闭上眼睛一片紫色的光，在光芒当中我有看到发亮的朵朵云彩，因为这些他们眼睛虽然闭上，他们不是睡觉啊，是完全是醒着的， 所以这个概念不一样的。他说在光芒当中我看到发亮的朵朵云彩，宫殿般的建筑。在师父开示的时候，我在观世音菩萨像的上方，一个法师形象的菩萨，我心想可能是地藏王菩萨。观世音菩萨画像上出现无数个闪烁的观世音菩萨的光影，在菩萨画像下方看到师父的法身的轮廓，观世音菩萨周围是一圈紫红色的光环。他是洛杉矶公修组的，叫金华星 Kelly。 真的很多，我只能挑一点给大家讲，因为很精彩。他说当时我太靠近了，有一丝丝的垂直光线往上移，眼前出来一幅画面。我到了庙里，看见菩萨，菩萨的左面是一尊中等大的菩萨，右边的菩萨略微小一点。在菩萨的前面有两位和尚和一位尼姑在拜佛，到底菩萨是谁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请师父指点。我就告诉他，他在天上看见了菩萨在拜佛念经。那个这个写的比较小，这个是看不见了，就基本上就是说，他说他看到孙悟空定海神针，而远处在笑他。他说他以为他能看到猴年了，猴子了。紧接着他想到师父昨天说的斗战胜佛喜欢和济公菩萨在一起，他说他看见济公菩萨就站在斗战胜佛旁边，手拿着那把破扇子，两位菩萨一起笑我。我心想他们是很幽默的智慧的菩萨，表面上看起来像捉弄人，实际上他们是在妙法度人，所以菩萨在一直在笑我。他说最后济公菩萨用扇子敲了小和尚的头，就可能说他吧，说好好看看济公游我游记，好好的开悟吧，哈哈哈哈。他说师父其实在念这些的时候我也是法喜充满，我等念完之后我告诉你们详细的情况。那么地址证编号是22668号，叫关小英。他说呢，他清晰的看到师父站在一个舞台上，有一群小孩涌向师父，师父很慈祥的摸着孩子们的头，叫小孩们慢慢的走，别摔倒了。其中有一位小女孩焦虑的跑向师父，师父把她扶住，怕她摔倒。这是弟子亲眼看见的。这个呢是来自拉斯维加斯的共修组的，叫杨松泽。他说呢，今天终于可以在纽约拜师了。他说在师父上香的时候，我就看见前面光很亮，师父的位置变成了一道光柱，这是真的。他说当时弟子拿弟子证的时候，师父给我们开示的时候，我再次面对师父，闭上眼睛，我心里想看看可不可以看到师父的光影，可是让我看到的一个有大约50公分直径的没有开放的白色莲花，然后看到一个白色法杖在莲花的右后方，就是拿这个就是那个法杖，然后呢有一个白色皇冠的法杖的上方，我就眼睛睁开了。心里我不明白看到什么殊胜的景物，一直到师父开示结束的时候，师父说今天有观世音菩萨和地藏王菩萨都来了，我才恍然大悟，我看到的居然是地藏王菩萨的法杖和皇冠。我这辈子一定要修心啊！我今天因为修心还不够，我虽然没有看见地藏王菩萨的脸，大家看。我告诉你们，其实斗战胜佛每次我们开法会他都在济公菩萨也是经常来了就走就是了，但是呢观世音菩萨每次都在，尤其今天拜师的现场，师父一进来一看见我马上合掌，我看见地藏王菩萨哇，这个光环拿着法杖，所以我后来先跟大家讲的，果然我说你们有谁看得见，真的有人看见了。那个我们呢大家要知道知足要快乐，我 们今天能够在这里非常的知足。在美国呢，疾病控制预防中心估计平均每天呢有350人吸食海洛因，350人，有4105人在急诊室等待治疗啊！你想想看，有350人呢，一天呢，还有79人会死亡。大家想一想，这个一天呢，人一旦学坏，你就等于进入了噩梦了，你很难醒过来的。人身上的恶习太多，我们很多人吃喝嫖赌、贪嗔痴慢疑，如果不学佛改正，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地狱。所以我们学佛的人要珍惜佛法，才能创造美好的人生。人生是一次长途的跋涉，走好每一步，珍惜我们沿途中的每一次感情生活，每一次就要学会感恩。如果你不能珍惜生命当中每一个人，包括你的妻子、你的先生啊，或者你的丈夫或者你的朋友，你很快的就会失去他们。你只爱自己不爱别人，你会活得非常的孤单。所以一个人要学会爱别人，我们今天学佛的人走出来就是爱众生爱别人，不是爱自己。只有把众生放在自己的心上，你才会明白为什么我没有迷茫。所以内心的苍凉就是没有众生和智慧。所以很多人说我很痛苦啊，我这么难过啊，实际上他就是没有内心的那种慈悲。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很孤独，实际上孤独的人他就是没有众生没有别人，所以他活得很累。人只有明白自己，你才会相信别人。有时候自己迷惑了，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所以脱离众生的人会造成自己孤独的人生。我们不能跟别人离开的，记住了，我们学佛人今天学了，我们必须永远的和大家在一起。如果哪一天你已经失去了众生，你就是一个人修，你就是一个人在家里，你可能会迷惑颠倒，你不知道自己修到哪里。所以希望大家要学佛，要懂因果，珍惜缘分。有时候想，为什么人家不喜欢我呢？不理解我呢？其实你们记住了，人家不喜欢你，不理解你，不需要任何理由。两点，一是你的缘分，二是你的为人。所以有缘分，再加上自己做人好，你一定会大家都喜欢你。如果你跟这个人有缘分，你又不肯好好的做人，对别人好，你也会失去。学会给自己心中一块净土，就是给众生一个心灵的陶冶。所以不争不抢的生活是你借假修真的真实写照。就在啊前两个月，大家想一想，台湾这个桃园机场联络道一辆旅游大巴啊，最后着火了，车上有26个人都遇难。大家想一想，大巴起火非常少的，对不对？因为其中还有很多的我们啊中国的那个24名辽宁的旅客，一名导游，一名司机，最后呢已经基本上证明了这个司机啊他的劣根性啊很强啊，他曾经性侵女导游，要被判刑5年。所以我有时候说了，女孩子啦做导游也是很危险的，而且他扬言要干一票大的，因为现在警方已经怀疑他报复行为，因为在车上发现了5个汽油桶，不排除他自焚的行为。实际上他是现在查出来，他真的就是自己啊不想活了，那么26个人陪葬。所以 台长告诉大家，人的嗔恨心不但造成了自己的对自己的伤害，而且造成了对别人的伤害。那些人想不通，带着恨心的人，为了报复，他不惜伤害他人。所以大家想一想，有个忧郁症在德国航空公司，对不对？趁着这个，趁着那个副驾驶出去的时候，他就把门一锁，就直接带着飞机撞上山崖，啊！所以你看现在的飞机有个新的规定，啊，所有的人啊，如果有副驾驶出来用卫生间，必须有一个啊空服人员进去陪着这个驾驶，一直等到他出来，就是怕这种事情再发生。所以我们很多人为了报复别人，不惜伤害自己，还伤害别人，伤害别人的感情和伤害别人的身体和自己的身体来泄愤，啊，这种愤怒啊，啊，他自己觉得自己不满足，要带几个陪葬，所以这已经是到了人间地狱的思维。所以一个人想不通了，这个人就是在地狱里一样。希望大家一定要想通，在人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想不通的。一个人修心，只有修到真正的放下生死的时候，心中才怀着永恒的慈悲。这个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一个人修心无所谓生死，这个人就慈悲心出来了。你们看看，我们很多人不在乎自己，拼命的去救别人，这种人就是拥有慈悲心。你们现在很多人在马路上，在纽约的马路上，在洛杉矶啊，在加拿大，他们都在马路上渡人，他们不惜自己很累，水都没喝，不停地在渡别人。这些人他是心中拥有慈悲心的人。所以在人间呢，千万不要以恶治恶，因为以恶治恶无法起到根除这个邪恶的效果。你跟他今天斗，他明天再跟你斗。你们去看看，有一个人打官司，在我们澳大利亚将近打了10年了，啊，几百万打掉了，最后宣布破产了。因为要记住了，这个以恶治恶的话，今天你好像赢了，法庭上判你赢了，但是呢，接下来他又在回告你，你接下来又输了。所以当一个人能用他的慈悲心去感化对方的时候，那种能量是比任何武器更强有力的能量。所以一个人感化别人，那是最重要的。你们很多人在家庭在什么地方都是靠感化的，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慈悲，所以一辈子他得不到别人对他的慈悲。所以一个人不知道怎么样对别人好，他就永远体会不到别人对他怎么好。所以希望你们弟子啊，学佛的人都要好好的努力，好好的改变自己，以宽容和忍让，让啊接纳对方的攻击。啊，别人攻击你，你就笑一笑，宽容一点，没有关系的。以微笑回应世俗人的讽刺和挖苦。你们想一想，现在谁不被人家讽刺？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在网上你写一句，人家都会啊，叫楼下都会有人骂你，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叫楼下？啊，我不大上网的，啊，我现在要越来越清醒，然后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啊，我一心只知啊，弘法度众啊。呵呵，所以有时候你要包容对待他人的误解和过失。做人呐，不要急躁。很多人呐，你去看他急得不得了，做什么事情恨不得马上就做，累呀。有些事情不能这么急躁的，要忍辱不变。就算错了，就算人家冤枉你了，你不要去辩解啊，对不对啊？你想想看呐，啊。这个我们在海外，这个我们华人呢，真的 很喜欢辩解，人家西方人跑过来说你错了，啊，我们这个华人总是找出千条理由、万条理由出来，啊 ，because， 啊 ，but， 啊，然后说啊，因为所以不但而且，不断的去讲，讲了最后是要解释你这个错误，记住了，这个果已经是错了，再怎么解释都没有用的。所以西方人很厉害，他知道自己错了 ，I'm sorry。Oh, I'm apologize， 你不能再讲了，结束了，对不对啊？哎呀，我们不对啊，找出任何理由才能把你这个已经被人家认为大家都知道是错的事情再继续来翻过来，最后大家都说，哎，这个人肯定是错的，傻得不得了。所以啊，我们啊对众生啊不能太啊急躁，有时候你帮助别人急躁，你也会出事的。我小的时候啊，听过一个故事啊，你们听过就假装没听过啊。说有一个眼睛啊，哎呀，近视眼镜的不得了，一个老伯伯，这个羊瓶底啊，哎呀，就是一圈一圈的，他拿了一个油瓶啊，啊，去打油，打油的时候呢，上面有一个绳子牵着，老先生看不见嘛，跑到那个店里，酱油店里了之后呢，他老先生呢，钱嘛放在里边，他抖抖嗦嗦要去拿，那拿着油瓶不方便，他看看哪里有钩子啊，一看哦，这里有根钉子，他就慢慢的抖抖嗦嗦往上一放，刚刚一挂嘛，啪一下子倒下来碎掉了。为什么？不是钉子，是一个苍蝇飞掉了。啊，苍蝇飞掉之后呢，倒是小事情了，因为苍蝇飞掉之后呢，他老婆婆气得不得了，回去了。回去之后呢，再去拿油瓶。这个时候呢，店里那个人很急躁，一看，哎呀，我要帮助他。哎呀，这个老伯伯很可怜，就在他原来的地方啊，啊，这真的钉了一个钉子在上面。这个老伯伯抖抖嗦嗦拿了个油瓶又回来了，眼睛是不由自主的，刚刚的一看很不开心，一看那个地方，哎，看好啊，你这个死苍蝇又来了。我冲过去啊，拿个手啊，啪一打，结果把老伯伯手都打破了。所以这个故事从小就让我印象很深，我就觉得帮人也要慢慢的帮，就是救度众生也要一点点来。有些人，我们现在很多佛友去度人的时候就是这样，脾气太急了，你怎么不相信的啦？你怎么不吃素啦？你这个不可以的，跟老公吵起来，你看看你这个一点不开悟的，你这种是你下地狱的，你好了，人家不修了，啊，对不对啊？所以做人要有耐心啊，一定要有耐心。所以台长跟大家讲，你要对众生之苦充满着恻隐和怜悯之心，一定要可怜别人，你就不会跟人家争了。啊，想想看，大家都是很可怜的，淡然而无味，什么意思啊？平淡当中见真情，是一个人啊，你去看两个人好的嘞，恨不得穿一条裤子，一定会吵架的，这两个人一定会崩掉的。你去看淡淡的每一次跟他很好啊，我们怎么样？这种人能够时间长了，甚至看好的不得了的人，时间长不了的。所以慈悲而祥和，你们记住了，慈悲的人非常祥和，祥和的人很慈悲，笑嘻嘻的，哎，你好，这种人他有慈悲心啊，你们一定要懂这些道理，那就是觉者永恒的心态。一个觉悟的人，他永恒的心态，他永远是非常的祥和，就是非常的慈悲慈善。所以希望你们都要想成佛的话，必须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毛病，守戒，改变自己。修心虽然是很痛苦的，但是修成了，我们会无比的幸福。就像刚才我们一位佛友一样，到了天界，看了这么漂亮的风景，都不想下来了。太早了一点了，现在你不想下来，师父也得把你拉下来，因为你还有家呢，对不对啊？所以呢，学佛人，师父教你们要做人要像水，你们知道水有什么好吗？要做人如水，别人好了，我们就退去，把这个水就退去，永远不要淹没 别人的成绩。别人不好了，我们就涌过来，永远不要去暴露别人的缺陷。所以学水一样，你进步我们随行，我们绝不让你孤单。你静静的学佛，我们会常相守。想一想，现在共修会很多的佛友不就是这么在做人吗？你好了他们法喜充满，你不好了他们非常的难过。所以让我们在人间这块污浊的之地，要修出你的悟性和真正的智慧出来啊。你们知道修心静坐能够产生很大的智慧啊。告诉大家，当年清朝年间，乾隆皇帝下江南啊，来到常州的天宁寺啊，有人呢打小报告说，哎呀，你们这个皇上啊，天宁寺的住持啊，他们不守清规戒律啊。这个乾隆啊去了之后啊，他就略带不满，然后呢这个主持就来啊接待他。结果呢乾隆皇帝呢讲话也很厉害，他不客气的就说，请问主持啊，你有几个妻子啊？哇，跑上来就这么厉害啊。你知道这个主持怎么回答？笑笑的说，两个。嗯，你看乾隆一听非常的惊异，因为主持怎么会有妻子，对不对啊？他就问了，哪两个啊？结果啊，这个主持慢条斯理的说啊，夏雍竺夫人，东淮汤婆子，不正是两个妻子吗？竺夫人是什么？就是竹子，竹藤子，是一种青竹编成的一种像笼子，叫一个长的笼。因为它整个的笼子打通之后呢，会有许多的风孔垫在啊这个头上面呢，就是很凉快。实际上它是夏天抱着睡觉，枕着它睡觉可以消暑。他就说啊，夏永竺夫人。汤婆子呢，是一种用铜锡和陶瓷做成的扁圆形的，放上热水之后呢，可以在被窝当中呢取暖的汤婆子。乾隆皇帝他当然知道了，他听后微微一笑，而后又心生一计，他要试探一下这些和尚们到底听从圣旨还是遵守佛门的清规戒律。你看看，要有智慧啊。然后他命手下的人拿来很多的鸡蛋赐给住持和其他的和尚，并命他们作诗一首，吃下鸡蛋。你不吃鸡蛋违抗圣命，你吃了鸡蛋你又没有守戒，那怎么办呢？看看住持是怎么样能够应对这些事情。僧众们下面那些其他的小和尚们呐、啊，或者那些法师们、啊、他们都非常惊慌失措，大家把目光全部集中在住持身上。这时候只见住持微微一笑，手托鸡蛋，不慌不忙地念道，皇上赐我一个桃啊，既无何来又无毛，老僧带你西天去，免在阳间挨一刀。住持说完了就吃下了鸡蛋。乾隆皇帝本想用这个鸡蛋呢啊，是荤食还是素食很难说的，因为鸡蛋呢它是这样的啊，能孵出小鸡的就属于荤的，一般的孵不出小鸡的是属于素的，所以很难说。他想难住这个住持，而聪明过人、智慧超群的住持呢，他把鸡蛋呢说成是水果啊，他说是一个桃子，他化解了乾隆这一个难题。乾隆皇帝只好作罢，从此 天宁寺的和尚就可以吃鸡蛋了。所以我们学佛人要随缘修心啊，妙法度众啊，学会忍辱精进啊。我们人很多人说，师父啊，那么我一天到晚忍辱，我忍不下来了，我到最后忍不住怎么办？忍不住也得忍，这就叫修心，对不对啊？记住了，我们完全依靠忍耐的方法达到忍辱的境界，不是最高境界。为什么呢？你也得忍，也得忍，你还是在个忍字上面。你比方说这个忍耐的忍字是心字头上一把刀，这把刀夹在你心上，你不能忍耐，你就刀割心，就痛了，就难过了，苦了。如果这把刀你不去碰它，你心上就没有这把刀。所以学会忍耐就是不要把这把刀夹在自己的心上。所以呢，忍要懂得，虽然忍耐是一个修行，但是要懂得不要再去想忍耐，连忍字都没有了，那你叫无生法忍。那这样的话，我连忍字的心都没有，我要耐什么？没有忍哪来的耐呀、啊、所以忍耐就无生无灭了，对不对？举个简单例子，你们很多人开车被人家啊后面顶着按喇叭，气得不得了，当时哎呀忍耐吧，啊不要搞事啊，对不对啊？哎，过一会儿开到目的地之后，你们还要忍耐吧？早就忘记了。所以不要忍耐了，叫做无生法忍。所以呢，你连忍耐这颗心以后都没有生出来。人家欺负你骂你一句，我忍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这小子，我终有一天要弄你，这就叫忍，对不对呀？人家按你骂你一句，这个人怎么修得这么差的，我要好好的度他。哎呀，我以后修得好了，我要度更多有缘众生，包括他，让他明白骂人是不对的。你马上就不生气了，要忍什么？没有什么可以忍耐的事情的，大家听得懂吧？好好修啊。说话，师父教你们，你们今天都是弟子了，对不对啊？穿了规规矩矩，你们都是弟子的，说话出自天性。一个人说话是天性，沉默出自智慧。一个人如果能够沉默，他是有智慧的人。所以一个人讲出来的话非常合理的话，就是和，和就是和啊，我们说和和声重，跟别人合在一起啊。你们知道和不是人一个口字吗？对不对啊？人一口则为和。实际上中华传统文化上面经常讲，早就暗示我们，一个人呐、啊、一个人呐、啊、一个嘴巴是最要紧的。一个人的嘴巴，一个人的嘴巴，一个口字啊，人生一世啊，你如果少开尊口，你讲出来的话要如理如法，那就叫合理。所以沉默的人就是少说话，所以一开口你就要合理合法，这才叫合字理，所以叫合理呀、啊。师父不是这么好当的，要备课，要教育你们这些已经修得很好的弟子了，好意思的？记住师父讲过几句最重要的话，你们一定要记住。很少见有人因为沉默而后悔的，你们记住了，不讲话能够沉默的人，他不后悔呀、啊。还没有出口的言辞绝不会伤害别人， 也不会伤害你呀、啊。你们想一想，多少人讲话一出口，哎呀，我真恨自己，我蛮好不要讲的，我为什么？来了，不要打自己。你们记住，很多人一讲话总是喜欢拖下巴，你们知道拖下巴就是不要讲话，顶住啊，不让嘴巴动啊。所以你看，叫他沉思的时候，为什么总是这样？沉思，一张照片沉思这样，沉思是这样，叫沉思啊。所以顶住你的下巴，不要乱讲话呀！啊，大家明白吗？所以呢，记住了，因为沉默永远不会出卖你的，所以保持沉默是保护自己不被伤害的法宝。一开口得罪人，你就被人家伤害了，对不对？一开口人家就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就很多很老实的人，他一开口，哎呀，那些骗子一看这么老实的人，他觉得我不骗他，我有点对不起他了啊。所以要记住，少开尊口啊，尊就是尊敬的尊，少开你的口啊，你才会合理呀、啊。所以学佛人要么不开口，一开口就要口吐莲花，心胸宽大。你今天叫我讲话，我一开口就说，哎呀，老妈妈你精神这么好，老伯伯你好好修，你一定会很好，你一定会啊身体健康，会啊这个长寿。永远要说好话，永远不说没必要的话，不说没有意思的话。因为你说了没有意思的话，就等于你发出了没有思维的声音，就是没有思想的声音。所以很多人很傻的，没事的时候看见人家不讲话，他就不停的，哎，天蛮好的啊，哎，你饭吃过了吗？他不停的去逗人家讲，哎，人家要休息啊。很多人坐在那里，他不讲话，并不代表他没在思维呀、啊。你坐在那里，你看他不讲话，哎呀，你为了让他开心，所以很多人傻傻的去拍领导马屁，傻傻的。其实领导在想很多事情，他并不是脑子空的。这个边上一看，领导不开心嘛？哎，领导，哎怎么样？哎，领导，你这个我们怎么？人家烦呐、啊，你把人家思路打乱了。所以很多太太在算，今天我要买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老公一看他，哎，你怎么，要烦我？来来，这种人就是没脑子，所以要懂得。我们学佛人，当人家师父教你们做人呐、啊，学佛都是一样。我教你们一个方法，你们一定要记住了。你跟别人讲话的时候，当人家一言不发，只是听你讲，在点头的时候，你就该停止你说话的时候了。所以你们说为什么师父有智慧？师父智慧就是这样的。你看我跟别人打交道，如果我跟别人讲话，这个对方只是实际上他已经不大要听你讲话了，你赶快要停止了，对不对啊？如果他对你这个话有兴趣的话，你跟他讲，哎呀，张局长啊，怎么讲？他说，对呀、啊，是啊。那后来呢？那就说明他喜欢的。如果你听见这个张局长，他就冲着你，心中在，你这个王，你在说呀，啊，你在说呀，你这个傻瓜，你在说呀，人家不讲话了，就是不想再跟你接茬了，你还要讲。你是不是这个地方有点进水了，对不对啊？所以记住了，会看人的人，真诚者寡言。你看这个人讲话对你真诚不真诚，言语不多的寡言啊。学佛人寡言，我们学佛的人为什么你们看法师不大讲话的，对不对啊？一开口阿弥陀佛， 他不讲话，他什么，他没有人间的是和非呀、啊，在心中没有说这个是对的，就不会有错的非的出来呀、啊。如果你心中说嗯这个是对的，那就有非出来了。所以是非是非，有是你认为这个是的，那你非就出来了。所以寡言的人就是思维的人。哎呀，嘴巴讲的都是这没脑子的啦。所以你听他讲话讲的一套套的，你不要去啊太相信他。所以宁可寡言勤思善，就是话少一点，脑子里多多的善念多一点，勿因乱言断人慧命。所以不要乱讲话断人慧命。你看师父跟你们上课跟你们讲话不多说的，我讲的话都是让你们点头，让你们心里觉得嗯说的真的是的，那这样的话多说一点大家愿意听啊。否则你怎么学佛呀，一开口呱呱呱呱呱。记住情愿憋不住想多说话的人有一个方法，好好念经吧。所以在传统文化上面讲啊，失足犹可追，你今天失足了，做错事情了，还能追上，犹可追，失言难挽回呀、啊。所以人家说一个人讲错话了很难挽回呀、啊。你们记得了，一个人一言即出啊，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呀、啊，很麻烦的。所以言而无当，就是你讲话讲的不恰当的话，不如念经为上。学好佛首先不能生气啊，要消冤解气，生气不仅无济于事，还会使人丧失前进的动力。而争气则相好，正好相反，能够变生活中的阻力为动力。大家知道有一个领带很有名的叫金利来，金利来这个领带呢，这个老板叫郑宪慈，刚做生意的时候呢，他呢也是很可怜的，他做了点领带呢根本销不出去，他只能一家一家西装店去推销自己的领带。但是他呢还没说几句话呢啊，有一天呢就被老板骂出来，他当时很生气，他一想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做错了，哎，我什么话都没说了，你老板就把我骂出来，这真有点不合理吧。 他不开心，于是呢他第二天为了到底知道老板为什么把他骂出来，他就到咖啡店去要了两杯咖啡，然后呢端着两杯咖啡呢到西装店想去向老板道歉。刚走进西装店，老板一看又是他，火又来了，刚想发火，可是郑先慈他就说啊，这个老板，我今天是特来向你道歉的，我想请您告诉我，昨天为什么我一进来我话都没说，你都不知道我是谁，为什么你就突然之间啊骂我说我做的不对呢。这个老板一看郑先生的态度很诚恳，不像啊是来捣蛋的，老板的气一下子消了，大胆说，你不知道啊，你昨天来推销的时候你都不看看我在干什么，我正好在跟别人谈生意，你一来跟我去讲话差点被你搅和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这个时候郑先慈再一次向他道歉，老板一看他那么谦虚，不仅对他产生了好感，一番交谈之后，老板就让他的领带放在自己，因为这个服装店是很有名的，放在他的店里啊来销售，并且还将他介绍给了自己一些生意的伙伴。郑先慈打开了领带的销路，最后成了领带大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遇到别人的指责生气，不如好好的争气，心态去要好， 诚恳地检讨自己的不足，能让拒绝你的人接受你，能让讨厌你的人喜欢你，能够让否定的你人的人认可你，甚至让反对你的人能够来帮助你，你这个人就叫有能量。所以要学会谦虚，学会能够低下头，这个人就会拥有佛的光芒。你们记住了，那些凡事与别人斤斤计较、遇事必争的人，自以为很聪明，其实是小聪明干大蠢事。我们不在意，不就是不争之争，有时候无为之为，大智若愚，其乐无穷。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人呢，不要跟别人争，别人反而觉得自己会不会做错。比方说别人骂你一句，你笑一笑啊，对不起，你走了，人家反而想想，哎呀，我刚刚骂他失言了。夫妻都是这样，如果啊先生骂你，你不回嘴，你还说对呀、啊，我是做得很错，你看他还会骂吗？他不好意思骂，你骂他一句，他骂你一句，越骂越凶。所以一方要冷静。所以不在意的人其实是超越了自我的人，因为他没有感觉别人在骂他，他没有自我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别人讲一句话，他说你是在说我，师父经常在开示的时候，我讲很多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啊？他讲很多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很多人就说了啊，师父啊，接触之后，师父啊，你是不是在骂我啊？你是不是在讲我啊？那是比较厉害的。还有很多人开完啊，这个师父开示之后，跑到后面来，师父感恩你哦，我知道你今天在讲我，我接受你的意见，我讲谁了？讲了大家的通病啊。所以人就是对号入座，所以我们人啊要超越自我，不要被琐事牵绊和缠绕，身心才会获得解放，你才会有一片自由的天地呀、啊。这个有时候缘分就是缘分，记住了，缘分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讲的，世界是公正的，只有将痛苦消去，你才会拥有幸福。其实痛苦往往和幸福是双胞胎、啊、你们记住，有苦的人以后一定有幸福，有幸福的人一定以后会有痛苦。所以痛苦要忍耐，承受痛苦就是提高自己的自信力和忍耐力。所以苦的人容易产生怨力，所以为什么要苦修才能有怨力？想在人间拥有幸福，就必须让别人幸福，懂得爱别人才懂得爱自己啊。那个台长有一个听众打进电话啊，台长两个儿子看图腾，一个儿子身上有猴精，浑身乱动，晚上不睡觉玩游戏，另一个孩子身上有灵性，台长看出他们家族里面有杀业，听众承认老一代杀过很多的畜生，台长指出先养后杀，听众说对，所以很多人说我养猪啊，养鸭养鸡啊，你把它养大干嘛？你不就是给人家去杀的吗？这也叫杀业。我请大家听一下录音，谢谢大家。
哎，师傅，我想问一下，我儿子看图腾，03年属羊的，想看他的情况，因为学校不大接受他。
什么不大接？不是学校不大接受他，他现在浑身乱动。
对对对。
你的儿子有个猴精在身上，所以他不停的动。
嗯哼。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晚上不大喜欢睡觉。
很迟才去睡觉了。
对了。玩游戏机，
对，
你要救你儿子，给他念小房子啊。
好 ，OK， 那师傅不好意思，我再给我另外一个儿子看图腾，02年啊、属马的，是一样，他还是很好动。
你这个儿子跟你那个儿子两个人啊？
啊。
都有灵性在身上。
OK。
所以你要当心了，你们家族里面有杀业了。
有，以前老一代都有杀畜生。
先是养畜生再杀的，老一代。
对对对对对。
这很麻烦的。要念很多小房子，两个小孩子，一个念600张，一个念800张。
好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佛法当中啊，有一个啊，大家念经心经里面有个无苦集灭道，对不对啊？那么实际上呢，我很喜欢跟大家讲苦集灭道啦，还有呢这个四圣地啦。啊，大家知道人生有八苦，但是很少很多人说人生八苦，大家都知道，但是人生有三苦和八苦，你们知道这个三苦我为什么今天拿出来跟大家讲？因为这个三苦啊是你们不知道，这个三苦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三苦你们不知道，就知道比方说啊，这得不到苦啊，对不对啊？求不得苦啊，对不对啊？啊，离别之苦啊，这种苦啊，就生老病死苦啊，对不对？八苦。那么三苦里边第一苦未叫，你们知道叫什么吗？第一苦叫苦苦、佛经里边这个第一苦叫苦苦啊，苦得不得了，苦了还要苦，叫苦苦。苦苦是什么呢？记住了啊，是指啊正在受痛苦时的苦恼。什么意思啊？已经受痛苦了之后，还为这些痛苦在苦恼，叫苦苦。现在知道了吗？比方说突然之间跟老公离婚了，很苦的时候，心中越想越苦，实际上就是苦苦，明白了吗？就是为了这个苦增加了你更多的苦，这就叫苦苦啊。这简单讲二，第二个叫什么？叫坏苦。坏苦是什么？记住了啊，很有意思的。坏苦就是享受快乐结束的时候的苦恼，叫坏苦。你们知道这个苦很多人不知道的，比方说你们跟师父在一起，你们很快乐，对不对啊？你看看每一次在飞机场很多人送师父的时候，开始看见师父很激动，师父啊师父，等到师父一走掉了之后，很多人哭了，不舍得师父。就像我们今天晚上如果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嘛，对不对呀？等到结束了，哎呀又孤独了，很多人又哭了。就像开一个 party， 哎呀过年了，哎呀年初一还没到，年三十晚上吃团圆饭都很开心，要过 holiday 了，对不对呀？等到一过去之后，哎呀这个苦，现在明白了吗？这叫第二苦，叫坏苦，就是享受快乐结束之后的苦。现在明白了吧？很厉害啦。第三个苦叫行苦。行是什么呢？就是不苦不乐时，我没有什么苦也没有什么快乐的时候，这个时候被无常的变化自然的支配的苦恼。也就是说，我就是今天像你们啊，没有快乐也没有什么痛苦，天天过日子，但是一会儿啊人心变了，一会儿人变得越来越老了，你就算天天没有什么苦，你的头发掉了，你过一会儿牙齿掉了，你过一会儿人老的腿突然之间走不动，这些自然的变化的一些无常的苦，包括生老病死，这里边由此三苦引申出来的八苦，所以这个三苦那是一个根的苦，所以希望大家啊要好好的学。如果你们以后想听师父，我本来今天还想跟你们讲讲啊，这个啊，这个无苦集灭道呢，啊，苦地啊，这个苦地啊，灭地啊，啊，这个道地啊，集地，它这个四个地就可以讲很多。我过去在这个弟子开示的时候都讲过，以后有机会慢慢跟你们讲。你们如果想听这个八苦的话，我下次来的时候再跟你们讲八苦。 在历史上，在历史上，吴三桂，历史上吴三桂因为忍不下妻妾被掳，就是妻子，因为过去的男的还可以娶那个妾，就是那个老婆，第二个老婆，第三个老婆，被掳，冲冠一怒，这都是历史上的冲冠一怒。就说为什么说人一发脾气啊，哎呀，头发都竖起来了啊，冲冠把帽子都可以蹦弄掉。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你看那个头发全部竖起来了，所以你看他火气大呀，他动不动就吵架，动不动跟人家打架，现在头发全部竖起来了，对不对？冲冠一怒为红颜，周公瑾就是周瑜，经不起三气啊，被诸葛亮三气周瑜，因短命而亡，气死了。所以你们不要生气啊，真的气得死人呐、啊。反之，韩信能受胯下之辱，啊，胯在下面之辱，啊，立志奋发，终能拜相称王，终能成为一个宰相，成为一个皇。苏秦，历史上苏秦不耻与父母兄嫂，就是大家都讽刺他，看不起他啊。这个他呢，为了奋发读书，悬梁刺股啊，终能为六国相应啊，六国相应就是六个国家的啊宰相，他握的这个大印是这样。那么你们肯定听我这么一讲，肯定很想知道这个故事。我呢，简单的把这个几个人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们愿意听的话。这个吴三桂啊，吴三桂啊，他是明末清初辽东人啊，辽东人，当时是靖州的总兵，总兵就相当于当地的一个地方的司令，一个总司令，是明末最有名的叫铁骑部队，铁骑部队他是一个司令。李自成当年逼近北京，逼近北京的时候呢，崇祯皇帝自杀，大家都知道崇祯皇帝都跑到花园里去自杀了，北京失陷，北京实现，吴三桂呢就退兵自保山海关，啊，他就带着这个兵啊退到山海关。当时呢，李自成多次招降他，就是说把他啊拉过来，就知道他很厉害，想叫他招降。因为呢啊招降他，就是在他思考的时候呢，没想到这个吴三桂的妻啊，就是他的小老婆了，老婆了被啊程圆圆。他很爱的这个老婆呢，被李自成的部将掠去了，啊，抓去了。然后呢，这个吴三桂的爸爸也被抓起来了。哎呦，这时候他大怒啊，他怒得不得了，他情愿啊，我也不招降你，他就请清兵，我去把清兵请来入关，去来灭这个李自成。李自成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啊，气得不得了，组织了20万大兵啊，大兵啊压境去跟他打，赴山海关去升攻讨吴三桂。这时候呢，最后呢，李自成打败了。然后呢，吴三桂呢在湖南衡州自己称皇帝来啊，称皇帝，同年在长沙病死。这就是当年吴三桂为爱情他失去了江山，因为他的父亲和他的妻妾被别人掳去，所以他才做出如此的举动，当年才会有叫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那么再跟大家谈谈啊，第二个韩信。这个韩信呢，在秦朝秦始皇的时候，这个韩信呢，他这个秦始皇统治这个当时的秦国有15年，当年呢有一个著名的经世家，那就叫韩信，他出身很贫贱啊，出身，所以人家说出身贫贱的人容易奋发努力能够成功，他从小而且失去了双亲，小时候为了生活呢，只能到当地啊，他去钓些鱼啊，抓点青蛙呀为生，啊为生。这时候呢，有位老太太看见他没吃饭，就经常分饭给他吃。韩信当时非常的感动，他就对老太太说：“啊，老妈妈，终有一天我会报答你的。” 没想到这个老妈妈脾气比他还大啊。这个老妈妈很生气地说，你是男子汉大丈夫，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我看你很可怜才给你饭吃，谁还希望你来报答我呀。这话讲完，韩信非常的惭愧，他觉得非常惭愧。那些年轻人呢，外面的年轻人也看不起韩信。一个少年呢，看到韩信身材高大，经常配把宝剑啊，因为呢，当时呢配宝剑呢，并不是说明你武艺高强，小孩子嘛配把宝剑啊，说明你胆子小。对，在闹市区呢，有一个小孩子跑过来挡住他，挡住他说：“你要是有胆量，你就拔这个宝剑来刺我；如果你是鲁夫、懦夫，你就从我的裤裆下面给我钻过去。”这么多人，大家都围过来了，哎呦，怎么办？丢人了吧？就明把明的啊，就是要搞他了，要羞辱韩信了。他不知道这个韩信会怎么办。只见韩信想了一会儿，一言不发，就从那个人的裤裆里钻了过去。当场很多人都哈哈哈哄堂大笑啊，认为韩信哈哈这个胆小鬼呀、啊、怕死鬼呀 啊没有勇气。这就是后来传下来他胯下之辱的故事。后来韩信成为下一个朝代开国皇帝刘邦的重臣，帮助刘邦打天下，而且他每战必胜，立下赫赫战功。这就是别人说要能够忍耐，忍耐忍下胯下之辱，他都能够忍耐。想一想啦，不忍一时之气，说不定没有后来的必战必胜。刚刚前面跟大家讲了，还有一个就是苏秦啊。苏秦因为呢，他呢当时呢在战国时期，那是很早，战国时期更早啊，比秦朝还要早，叫苏秦。他提出六国联合起来抗击秦国，因为秦始皇当时是啊已经开始啊吞并六国嘛，一个个国家吞并。他变卖家产，因为当地国呢他不受重用，他就到了其他的国去找出路。最后呢，官没有做成啊，钱用光了，只能回家。回家的时候没钱了，戴着那个破的草帽，然后呢戴着烂草帽，挑了一副破担子，一副狼狈相。父母亲狠狠地骂他，嫂子妻子眼睛都不看他，天天的啊骂他啊，讽刺他，羞辱他。苏秦受到刺激了，他发奋读书，钻研兵法，天天到深夜，累了困了怎么办？现在我们人累了困了啊，还能弄杯咖啡喝喝，当时哪有咖啡啊，啊对不对啊？累了困了之后呢，他就拿那个锥子啊扎自己的大腿，扎自己的臀部了。你们想想看呢，扎了之后痛了，他再继续读书，精神来继续读书。他呢，古代的人男的不是那种头发不是有长的吗？有一个揪的吗？他把这个揪啊悬在那个梁上面啊，他只要睡觉了，头这么一垂啊，这个梁上的头发就把他一坠，痛了，痛了他就继续读书啊。后来人们说的头悬梁锥刺骨，就是这么个故事。那么一年多之后，他到处再继续去游说六国，结果因为他有这个、这个学的那个战法的资格嘛，资料嘛，所以他呢居然被他成功了，六个诸侯国订立了合作的联盟啊。那么苏秦呢，就是他挂了六国的相印，相当于丞相之印啊，成了显赫的人物。回到家乡，他的父母兄嫂都后悔以前对苏秦的态度不好，觉得很丢脸。听说苏秦要去赵国，经过洛阳，全家人专门赶到洛阳城外30里地的地方，把路扫得干干净净，准备了丰盛的晚餐酒宴，跪着地板上迎接他。苏秦看到这些情景，前后对比，百感交加，所以叹世道啊。 所以这个三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做人要懂得能够忍耐，不能莽撞。你去看看在人间很多人失败的人，就是不能够忍耐。看看大的是事业失败，看看小的家庭不能忍耐，家里就破败了，就离婚了。所以很多人没有离婚，并不是他们不吵不闹，是因为学会了忍耐，等待机会才破镜重圆呐。记住了，忍与不忍，其关系成败很大。学佛人来说，忍耐不是懦夫的表现，忍耐是勇者的象征。学佛人只要凡事忍耐，不成一时之气，就能修成忍辱。所以在佛法里边有一个叫忍辱精进，你不能忍耐的人，你怎么能精进啊？你看看我们学佛的人是不是要忍耐？因为你今天学观世音菩萨了，你就不能骂人了，不能生气了，所以也是忍耐。今日社会需要人人有度量去忍耐对方，接纳对方。记住了，修养怎么来的？从忍耐当中来的。忍耐的人不仅能够和谐人际关系，更不会做错事情。有本事的人不争不斗，用智慧来解决烦恼。所以大家想一想，忍耐的人才能做宰相啊。想一想，有一句话，宰相肚里，坐在这里挤的嘞，也要忍耐。很多我们的佛友坐在当中，看也看不见师父的，他们也在忍耐。他们是好孩子啊，他们就在忍辱啊，他们现场感应，他们都有加持啊，对不对啊？师父看见他们看不见师父，师父更要给他们多多的加持啊。所以一个人对自己要求严格，但是呢也不要啊，这个也不要对待别人的错误和过失啊，不要太过严厉。因为有些人呢是疏忽，尽量把别人往好的地方想啊。师父呢，这个今天呢他不给我很多时间，因为他说9点钟啊一定要撤啊，撤掉。因为9点钟不撤的话，他说因为人家11点钟有人来布置会场，这个会场明天有人要啊，这个呢，所以呢我只能少讲一点，对不对啊？如果大家呢待会有一些男士，我们的啊男同胞，如果待会呢等到结束之后呢起来帮帮他们忙，就这里撤一下，我看也用不着2个小时。他叫我9点钟撤，如果你们很多男士帮帮忙的话，我看9点15分了，拖一点都没问题啊。那个师父其实很喜欢跟大家开示，师父真的是啊，我真的是讲心里话，我很爱你们的。我觉得你们这些孩子，我有时候看到你们很可怜，我有时候看到你们真的不容易，又可怜又不容易，不容易啊！每个人都付出很多的。很多人家里跑不出来，很多人啊自己的孩子暂时先放一放，很多人为了学佛学法都付出很多的，不容易啊。所以啊记住了，不容易以后才会换来人间的容易啊。你们看看，有一对夫妇不到20岁的儿子，20岁不到，18、19岁，患听症，用尽一切方法四处求医，还要暗访通灵啊，参加各种会，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苦。 走了十二年的弯路啊，他都找不到。2012年接触心灵法门，夫妇拼命念经，给儿子念了1100多张小房子，并许愿放生渡人，仅2年的时间，没花一分钱，就把儿子十几年的幻听症治好了。请大家听一听这段录音。
同学想占用师父宝贵的时间，在节目中分享夫妻二人走过12年弯路后遇上心灵法门，只花2年时间就把儿子幻听症念好的成功案例。同学的儿子到了一家效益很不错很不错的单位实习，20岁不到，风华正茂，前途有望，却患上了幻听症。从此以后家里变得不再安宁，夫妻二人开始四处求医，暗访通灵，也参加过不少寺庙的超度法会，都没有任何改变。直到2012年9月份遇上心灵法门，夫妻二人开始给儿子拼命的念小房子，每天在佛台前许愿，坚持放生，坚持渡人，2年时间给儿子念了1100多张小房子，终于把儿子的幻听症治好了。
哎呀，太好了，谢谢观世音菩萨。
12年来，夫妻二人为了儿子，不知道走了多少弯路，花了多少钱财，流了多少眼泪，没想到就是靠着对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的坚定信念，还有师兄们给他的鼓励，分文不花，只花2年时间就把儿子十几年治不好的幻听症念好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救苦救难的卢俊宏师父，感恩同登彼岸的诸位师兄。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同修并没有找过师父看图腾，同修觉得就算看了图腾也是要靠自己努力和付出的，不努力不坚持没有信心的话，看了图腾反而让师父飞跃。所以同修也希望大家，特别是家里有精神患者的同修，能够升起信念，不要一心等到看了图腾再行动，要实实在在的去践行三大法宝，坚持不懈，真的可以救到家人的。谢谢师父。
你看这个人对不对啊？啊，当然了，师父也要讲实话了，对不对啊？看过图腾嘛，当然比不看图腾有价值，肯定。那个，实际上像这种也是因缘，缘分到了，他就会好了，对不对？所以师父说，这个世界上啊，都是缘分啊。你看看，我讲个笑话啊。在长假期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呐、啊，他刚刚跨上公共汽车，啊，跨上公共汽车，他看见前边有一个啊，一个年轻人，哇，跟他啊高中时的同学，哎呦，一模一样，他以为是他高中同学呢，然后他就年轻人都是这样，啪一巴掌拍上去，兄弟，叫他啊，在忙啥呢？叫他。结果随之他一回头，那个年轻人慌乱地对他说，大哥啊，我可是第一次啊。接下来就把偷的钱包交到他的手里。这个年轻人目瞪口呆啊，他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时候车上群众一片欢呼，便衣警察太厉害了，一上来就把小偷给抓住了。所以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缘分，你只要种因一定会有果。记住了，我们人间的一切都是因果，因为什么东西都有定律的啊。我们说有牛顿定律啊，有力学定律啊，这个就是佛法的定律，种因一定得果。我们天天在种善因，我们以后的果呀真是开满莲花呀。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师父不能跟你们讲很多，我真的准备了很多。那么师父呢就讲三个比较你们比较有趣的事情，来佛法当中怎么把贪嗔痴三个形容为三个小的动物啊，三毒，你们想听吗？啊，佛法当中呢对世俗中的贪念，这个人很贪，我要这个要那个， 他呢，他念的，他们用什么来比喻呢？用鸡，因为鸡吃了还要吃，鸡这个头啊不停的吃完了，两个手往后面一放，还迈着方步，一看又有吃的，他又啊，所以佛法当中把贪恋它比成啊，用鸡来比成，嗔念呢就是这个人恨，恨是怎么来的呢？贪了不足，贪不到，然后产生恨念，恨念呢就是用一个动物叫蛇，所以一个人恨别人了，就一条蛇在心里了，这个蛇呀在心里会咬你的，你一恨它就咬你一口，一恨就咬你一口，所以恨得越厉害你心越痛啊，蛇厉害了啊，鸡无所谓了，贪贪啊，不贪了，这个鸡就不吃了，对不对啊？这蛇在心里啊，一恨咬一下，一恨咬一下，你看很多人就是恨，很太恨了。那么愚痴是什么动物呢？因为愚痴就是贪不到，后来发怒，然后呢没有办法解决，自己又不知道为什么得不到这些东西，就代表去做一些傻傻的事情了。就像很多人追不到这个女孩子，他就去拿消枪水去把人家脸给弄坏了等等，这就代表愚痴。那么这个愚痴在佛法界里边用什么动物来比喻呢？我让你们讲讲看，你们有几个知道的？猪啊，说的对啦，对不对啦？对的，因为猪它有个特点，不撞南墙不回头，它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的，所以猪人家说你这个人是猪哦，蠢猪哦，所以做错事情蠢猪哦，明白了吗？记住啦，不要做蠢事啊，一做蠢事你就现在明白了吗？好，佛经上讲有利益我者生贪欲，也就是说只要看见有利益的事情，我就会生出贪的欲望出来，违逆我者而生嗔挂。佛经上讲，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事情做得不顺利了，违背了你的愿望了，而且逆我而行了，然后呢我就升起了恨心啊和挂碍心啊，一直惦记着这个心，此劫始不从智生，从狂惑生，故名故事名为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因为前面的贪和嗔这两个不会使你产生智慧的，叫此劫始不从智生，没有从智慧升起的地方，从狂啊狂妄惑就是迷惑发狂，然后迷惑生了，故是名为愚痴啊。所以那么一个人说烦恼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三毒。如果一个人不想烦恼，就不要贪，不要去恨，不要做愚痴的事情，你不会烦恼。跑到领导那里去讲一句话，开始讲得蛮好，领导笑的，最后来一句讲得人家不开心了，回到家里难过呀，我蛮好这句话不要讲的，愚痴了，猪啊。听得懂了吗？啊，所以呢要学会克己，克制着自己，行为和意识都要克制住自己，摆脱轮回，摆脱轮回。所以一个人不能克制住自己的人就不能摆脱轮回啊。所以一个人要学会克制住自己啊。台长讲一个笑话，有一个人呐，有的人呐，别人一看就知道他一辈子都改不了很多自己身上的毛病的， 说一个笑话是这样，有个胖的女士有一次到公园里去散步，碰到一个算命先生呢，就拉住她说，啊女士啊，啊我看你脸色发白，两眼发黑，最近肯定要有大事情发生了。啊这个胖女士说，少来少来，你这个假算命的，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算命的说，哎不信的话你可以问我问题，如果回答不出我分文不取。女士说，好，那你看看我什么时候能够瘦下来。算命的什么话都没说，把东西收拾好走掉了。这个笑话就说明人控制毛病很难啊，很多人连体重都控制不住，你叫他怎么控制脾气啊？啊，对不对？彻底的改变自己，学佛人的痛苦是暂时的，因为学佛之后改变了命运，我们就会不痛苦了。而不学佛的人的痛苦，那是一辈子的。本来还想跟你们讲讲这个科学和宗教的关系啊，讲讲牛顿呐 啊当时对科学怎么理解的，今天时间关系呢，只能跟大家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